在上节的课堂中讲到了无私八教头，这个无私八教头呢，已经是把青苔施教仪最根本的这个内容呢，已经都是讲不出了。好，在施教仪呢，也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次第的说法用五个诗经来概括，然后呢，他这个所讲的内容呢，包括教化众生的方法、仪式等等，没有超出法仪释教跟化法释教啊，所以称为释教仪。那这样，我们这个纲要性的对整个三藏十二部经的这个了解跟掌握，这个还是不够的。所以接下去呢，我们是细分他所讲的内容。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这个藏教，好，藏教是针对基础众生的根基来说。那藏教的修行次第是怎么样的呢？然后在我们这个青苔施教仪当中啊，就是非常详细的一部分有说明。我说详细啊，也是纲要性的，好，因为这个青苔施教仪基本上是从青苔的三大部、五小部啊，这个解录而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学的这个施教仪，只是对青苔中已经具备了基础。将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青苔三大部的话呢，你学了施教仪之后就非常容易了。那这个我们学了青苔施教仪就明白了，智者大师用五十跟八教来判摄释迦牟尼佛的一代的这个教法，所以学了青苔施教仪呢，等于就是把佛教所谓的这个教理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给我们已经树立起来了。好，我们说过的学习知识啊，总是有点勉强的，特别我们接下去的课程当中，多是基础名词名相的这个解释，啊，譬如这个般若经，般若什么意思？这个阿含经，阿含什么意思？这都是这个名词名相解释，没有带很多的兴趣性。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摆明心态，我这次学习纯粹是为了学习佛教文化知识，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个这样的目的背后呢，让我们要深深引起思维的，就是人生最根本的道理。人活在世界上，不是说吃喝玩乐一辈子就过去了，我们要经常想起佛教里的一句名言，所谓的人生难得，无法难为。我们得到了人生这一辈子啊，我们所知道的金银宝贝啊，财产领利，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我们带不走，所以仅仅追求世俗的快乐，那实际上也还是让我们人生啊空过一生啊。世俗当中有一句话，空在人间走一回呀。那我们这个学习的佛教文化呢，所谓的这个佛法难闻，它真正让我们生命得到利益，从我们的生老病死六道轮回的这个圈子里边真正的觉悟，真正的超越。之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应该以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这样来鼓励自己，不会觉得你学习学得越来越枯燥。好，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像我出家三十来年了，这个过程呢，我深有体会。你刚开始学的是很枯燥，一旦落门了之后呢，你的境界一提升啊，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学了佛法，接触了佛教的这种智慧，用这种2500多年积聚的这个智慧，经过千锤百炼的这个智慧，你拥有了，掌握了，到时候你看这个同行的人，同年龄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觉得非常幼稚，非常可笑。好，对，所以这个学习这个佛教文化呢，我们是接受2500年所这个千锤百炼过的智慧，啊，让我们生命跟它接轨。我们人类的单凭个体来说，我们最多只有几十年的智慧，啊，几十年经验，说跟2500年这个传承下来的智慧相比，非常渺小。说我们接受了这个佛教的文化， 你这个智慧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好，好，我们现在看这个黑板上啊，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续分这部分讲完了，讲在正中这部分呢、啊，我们是分为三大科，啊，甲一、甲二、甲三。因为我们的出家比较早啊，这个习惯性的是用这个天干地支。我们现在这个世俗当中呢，都是用的这个 A B C D 的啊。分科法呢，大家也有个这个习惯性。我们这样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将来大家如果成为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问家，不得不去研究传统这个文化。传统的文化当中，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结构啊，它都是用天干地支来分的。这个甲乙丙丁，或者是子丑寅卯，用天干地支来分。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学这个学习惯了之后啊，你将来看这个古文啊，看古代的书一看呢，就很容易这个接受，因为熟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个采取这个传统的用甲乙丙丁。有的人建议我，有个法师他说你不能再用这个甲乙丙丁的，也要用这个 A B C D。我觉得我还是这个习惯，我看那个祖师大德那个这个翻开来的都是用这个的。好，好，我们看甲乙。是四题目，四题目皆解释听拍施教仪这几个字的意思，这叫四题目。甲二是录者，那就是现代话来说就是作者，作对作者的介绍。好，第三随文正事，随文正事呢，随着这一篇的文章文字啊，这个把一个字一个正这个。正确的解释下去，随文正事。然后随文正事里边呢，我们下面啊也会啊分为就是甲三了啊、哦。甲三在大题目当中到甲三为止的，甲三下面呢随文正事，也就下面所有的内容都属于随文正事的范围。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甲下面是一，甲一丁丁啊，一下面呢是一一、一二、一三。如果在一一这一科如果还有的话呢，它就丙一、丙二、丙三；如果在丙一下面还有的话呢，丁一、丁二、丙三，都是这类似的这个用天干地支来分。好，好，我们现在新学第一课的内容，是题目。这个是题目啊，就听摊施教仪这几个字开始。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呢，我感觉对每一个字的分析呢，它是非常详细啊、哦，非常深入。譬如我们这个世俗当中，在学校里这个学习的时候说，这个是门，好了，它就让你明白门是怎么样的，哦，长方形的，哦，那佛教里边解释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啊？它不是说让你认识这个长方形的，门的意思是门通的意思。哦，说这个法门，经通过这个法，可以通过去，通到涅槃彼岸，所以称之法门、哦。说这个门呐、啊，是能通之意。佛教的这个解释呢，都是类似的。啊、哦，譬如人，男人、女人，这个人嘛，大家都知道，你也是人，我也是人，还有什么解释的？但是佛教里边说人什么意思啊？仁者仁也。啊、哦，这个是儒家的说法啊、哦，传统文化里边人。是仁义的意思，然后这个佛教的对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仁则思维为义，它是仁是什么意思呢？男人女人仁呐、啊，是思维为义。动物它不会去思维，但是我们人呢，这个大脑很会想，白天想到晚上还想，哦，甚至呢这个夜里还睡不着觉，还在想。所以这个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啊。接下去我们这个学听的施教仪的话呢，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文字啊，都是从这一方面下手的，所以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小学里边的 RYUU 哦，这个就是基础明线的这个教育，基础明线的解释啊、哦。好，我们现在先看这个题目，叫做听摊施教仪。 心胎是叫仪这几个字啊，属性呢是分为两种来说，一个是通体，一个是别体。什么叫做别体呢？我这本书的名字啊，是有区别于其他书不同的。别是区别的意思，啊，独别的。这个通是什么意思呢？通是相通于其他书读的。我们首先把这样把它这个分为通跟别的来对比认识这个题目的意思。我们这里什么怎么说呢？听胎是教仪这五个字啊，听胎是教是别题。那为什么是别题呢？只有我们这里这本书叫做听胎是教，好，再没有其他的书叫做听胎是教了。所以呢，它是独别的。乙呢是通底，什么通底呢？其他的书也有称之为乙的。我们这里一句列子说，行所无教矣。你看，听胎是教矣的矣，跟行所无教矣的矣呢，都是同个名字的。说这个矣这个字呢，是通于其他的这个书本的题目。好，那我们知道，听胎是教矣，听胎是教，已经独别立出来，这个只是听胎中的这个四教说明的。好，下面行所五教仪呢，行所是法言中的别名。好，行所也有这个介绍自己这中的内容的，也称有仪的，那它是行所五教仪。那这样的话呢，行所五教仪，行所五教是别体，仪是通体。那好了，首先我们从这样的把听胎是教仪五个字分开来讲讲呢，接下去我们把它分为三段。好，听胎是什么意思？是教是什么意思？仪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学习佛法或者学习这个知识或者做学问，我们就要扎扎实实的，不能马虎。一个字的一个字的理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把这个佛学的基础敏向它扎实了之后，将来你这个读佛经看经书啊，你的这个理解就不会错误。所以我一直强调啊，为什么你说这个在家的学者的这个书不能多看，我们属于要看祖师的书，什么原因呢？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祖师的书啊，我们这个和尚啊，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学的知识呢是种传承式的方式来继承下来的。现在的学者呢，他首先是接受了世俗的人世俗的教育，他是从世俗的那种的这个知识以这个为底本的，好，然后呢以他的学自身的经验学过来的知识，以这个为基础去理解这个佛教，然后呢写了很多的论文啊，自己的著作呀，这里就有很大的错误。因为我们这个佛教跟世界法呢，应该说是这个佛法不离世界法，它毕竟呢它里边有区别。好，那有的地方呢完全是相反的，譬如我们这个说佛教里边是好的，世俗当中不一定认为好，世俗当中认为是对的，佛教里边认为不一定是对的。所以用这个世俗当中的这种思想荧光去理解这个佛教，如果没有传承的话，错误的很多。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教文化知识这样的这个扎扎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名相一个名的学习，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到时候你们理解佛经绝对会正确，这就是传承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啊，这个传承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原因。佛法跟世界法不一样的地方，佛法是生命之学，让我们生命怎么样从生老病死六道轮回地狱恶鬼畜生道，从六道轮回已经解脱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字上分析一下做一下学问，那个是学问啊，这个是智慧，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大家刚开始学的话不要怕麻烦， 扎扎实实的一个一个的学。好，我们现在看这个解释。首先这里解释听贪这两个字，这里告诉我们是三明。现在的浙江省听贪县境内，我大概读一遍大家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比较简单。听贪山脉很大，据说有800华里，山上有9峰，中间华顶最高大，周围8峰围绕，此山四面如一，四方光之如一，从空中鸟瞰像朵莲花。此山之所以取名听贪，据说此山正对北斗星、青牛星，在此两星交界处是三台星。据《晋说·听闻至上卷》，三台即是上台、中台、下台，分应上、中、下三种人的命运等。这座山正与三星相应，所以称为听台山。那这一段啊，文字呢已经把这个听台山呢，它的这个取名的来由介绍清楚。听台的形状给我们说已经说清楚了。听台上最高的山峰是哪一个峰呢？是华顶峰。它的区域在听台县境内。那这一段文字里面我们需要解释的呢，这个山台啊，我们在现代诗教仪里面呢，在注解里面呢会有详细的说明啊，我这里呢只是略略的把它这个摆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呢是打个基础。这个三台每一台都有它的名字的哦，为了避麻烦呢，我就好像这个没有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摘录下来。下面说封印上中下三中人的命运等啊，这个指的什么意思呢？上台星它主要是针对帝王将相他的命运的变化。这个中台呢是对我们这个那些大富财主这些人大老板这些人来说的。下台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普通平民老百姓。这种三种星啊封印我们三种的命运，那这个也是传统的说法。我们这个12宫朝28岁啊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命运的变化呢，我们这个宫朝跟这个8岁呀也相应的会变动。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说法啊。那这个佛教呢是来自于印度。这个听贪山它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取名字而来的，为了说明呢，所以要把这个《晋说·听闻志》上面呢把它这个拿过来给大家介绍。这座山啊为什么叫听贪山？我们经常讲呢，中国十个宗派唯一这个听贪宗啊就在我们这里这个很近的。在古代呢，我们这个永嘉一直管到哪里呢？管到听台山那边，比宁波未见。宁波这边的全部都是我们温州管的。后来呢，这个把它这个分开来了。所以应该说这个听台宗啊，哪种佛法在哪个地方流通，都有它的因缘。说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出现在印度不在我们中国呢？因为当时的大乘根基啊都是在印度。而且呢这个根据佛经的说法呢，三清大千世界的中心在印度，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以这个为例子，智者大师他之所以出在我们的这个邻居，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众生呢，对听台的教法有非常殊胜的因缘。所以在我们这个佛教的历史上，台出温州向来呢听台宗的教法非常兴盛只是在近代呀，文化大革命之后，建国之后，解放之后呢，我们这个温州地区的这个居士啊 就搞不清楚是什么停台中的。所以这个非常可惜。幸运的呢，大家呢又一次的遇到了这个佛法的信生，大家能够啊又接触了这个天台宗，所以这个是大家的福德因缘啊，非常好。好了，这个天台山，这个天台山，这个山的名字为什么叫天台？我们这样一读啊，大家就明白了啊。那这个座山是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啊修行和远寂的地方。根据我们这个智者大师的传记里面记载，我们前面简单的学过天台宗的这个历史，介绍到这个智者大师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智者大师远寂在哪里啊？在新昌大佛寺。所以这个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这个天台山啊，多属于这个新大佛寺包括在内啊，都属于这个同一个山脉。所以这里说的呢是智者大师啊圆寂和修行的地方。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中国十个宗派呀，有的叫天台宗，有的叫华严宗，有的叫商论宗，有的叫唯识宗啊。那这个宗的名字怎么来的呢？首先我们大家要明白，不像这个武术小说里边一样的崆峒派攻打了武当派不是这个，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什么宗什么宗什么一个意思呢？我们首先以比喻来说明，一个大学里边有哲学系啊，有这个外语系，同个大学呢每个系学的不一样。我们这个佛教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八万四经法门就像一个大学一样，因为太庞大了，所以专门供天台，专门供华严经的那就称之为华严宗啊。专门只是供这个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以这个论点为主的，那就称之为商论宗。所以我们中国十个宗派呢，有的是以经书为它的这个名字啊，有的呢是以地方为它的名字。比如我们这个天台宗，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住在天台山，远寂在天台山啊，所以呢把这个学法，把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系统呢就称之为天台宗了。这个以山为名，也要以人为名。譬如我们刚才讲的行首宗，行首宗行首大师是唐朝的一个高僧大德啊，他一生一世呢专门弘扬华严，在华严经，他们的这个弟子们啊后来形成一个学派，那就是华严宗。华严宗又称行首宗，是行首大师专门弘扬华严宗的原因，所以这样呢他就以人为名啊。那这里我们说呀，印度风俗啊，称其名是称其名表示尊敬，在中国却是避其名为敬重，所以以天台的地方名来代替人名，又以人名来命名他所开创的宗派，所以称之为天台宗。现在这个题目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说智者大师在古代的很多的这个典籍里边啊都称他为天台大师。这个智者大师也说天台大师，也说在我们的这个文字当中啊，好像这个古代的书籍里边以天台大师比较多，所以这里解释说以天台的地名来代替人名啊，我们不敢称他为智者，直接喊他的名字啊表示不恭敬不尊重。那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风俗习惯，中国的风俗习惯呢避名为敬，避开他的名字。那这样的话，他住在他的名字叫天台大师，他所开创的宗派呢他就称为天台宗了。这样的人名地方名合起来 成了一个宗派的名字。好了，这样我们把这个听谈一宗啊这三个字呢给搞清楚了。好，下面说这个四教。好了，我们上次一个同学也提出这个意境啊、哦、好像我记得这明明是八教呢，怎么是四教呢？那这里呢我们就学到这里啊就说清楚了。我们这个说一个四教啊，已经是把两种四教呢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个八教是两重四教的合称，所以举一个四教呢就含着两种四教。那为什么不用八教作为它的题目呢？因为呀、啊、这两类的四教它各有不同、啊、哪里的不同呢？我们引元朝蒙瑞大师的说法，我们如果不用卦仪四教就没有办法判别佛说法的仪式。好，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大家首先回顾一下什么叫卦仪四教，赶快脑筋急转弯，不能看书，回答得出来谁？
顿定命理不定。
哦，还不错，说明这个名词名现呐、啊、都会背了，都掌握了啊、哦，那挺好。那这蒙瑞大师他说呀，如果没有用卦仪四教的话呢，就没办法判别佛说的法的仪式。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刚开始讲华严大法、哦、他不讲这个小乘的法门，直接给他们说成佛的法门。那我们从次第来讲，大家知道首先要从我们这个人听乘开始讲、哦、人乘听乘，比听乘还高的就声闻乘，声闻还高的是缘觉乘，最后呢就在菩萨乘。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前面这些全部都不讲，直接从菩萨乘讲起。他这种这个讲经的仪式啊，那就叫做顿教，顿教。好，那如果从这个人听乘、声闻乘这样讲的呢，那就是进教。那我们为了来说明释迦牟尼佛化导众生的仪式不一样，所以必须用这个华仪四教来说明。所以这句话说，如果不用华仪四教呢，就无法判别佛说法的仪式。那这样讲对我们这个学人，对我们后人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必须要明白啊、哦、当我们掌握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些说法的仪式也好，说法的方法也好，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他现在这样讲是站在哪种角度讲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了这个释迦有这个好处，不然呢你会奇怪，在有的这边是这样次第的一个个讲上去，有的词前面这边都不讲了，什么原因呢？哦，这个一个是用站在华仪释迦来说的话，针对众生不同的根性、啊、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我们学习了佛法，你不要不管看哪一部经，不管学哪个宗派，我们在我们自心里你圆融起来的，不会去争执、哦、不会说你高我低你好我坏，就打架打不起来了。好了，这个第一句。第二句说不用化法四教啊，就无法解释佛说法的实际内容。这句话呢大家容易懂，这个化法四教谁能够背得出来？哎，我们大部分同学都记得住啊、哦。这个赞同别人大家知道，赞教什么内容，通教什么内容，别教什么内容，原教什么内容。知者大师呢等于就是用赞同别人四个字啊、哦、来总包括释迦牟尼佛法门的不同的特点。针对不同众生啊施舍不同的这个佛法， 那我们这个学了这个四教运之后呢，把经书拿过来一看，哦，这个是针对哪里给你讲的，然后反过来看看自己，我是哪里的根性，我自己是哪里的根性，我就学哪里的法门，哎，对上号了。所以我们这个学法学好了以后，我再去修法呀，速度就非常快。我们现在没有学过天台四教仪的人呢，是什么呀？无头的苍蝇呐、啊，在玻璃窗上碰来碰去，碰不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学法呢，是我们作为佛弟子们最根本、最重要的，必须要学的这一个任务。学好了佛法，才真正的这个修行的成就。不然的话，我说这个。大家也通俗经常听到的盲修相，所以我经常要提醒大家要多听经多听经，但没办法，这个法发的内容呢是非常庞大啊、哦，只能给那些居士啊这个中途上层。如果真正的对佛法的掌握呢，你必须要从这些是教于这类书啊这类书籍的学起，你才会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法华经好好的哪个地方，妙妙的哪个地方。好了，我们现在呢，这个给我们说明了牟利大师啊非常精彩的啊，为什么这个以四教为题，主要的目的呢是什么呢？下面这句说，为了突出它不同的作用，所以以四教为名。如果说一个八教的话呢，那就比较笼统；说一个四教的话呢，把它不同的性质啊就区别开来。让我们更容易的去注意它，去这个区别它、哦、去认识它。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了这个四教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哦、是哪些四教。下面呢这个教是什么意思，别起过来，这个怎么这样，这个四教的教啊，是指圣人对凡夫所说的引教。好，这个是第一层意思。圣人把自己修行成功的这个方法、经验、智慧啊，通过语言来教导我们，这个叫做圣人的凡夫所说的引教。所谓的这个教啊，第一个概念是这个。逗号下面还有个概念呢，也具有穿示真理、教化众生的意义。所谓的这个教是什么？教穿就是解释的意思啊、哦，穿示就是解释的意思。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理，起个教化引导众生的作用。那好，那我们把这个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那这个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掌握了。这个天台四教仪，一方面，这个法本是圣人把自己修行成功的经验呢、啊，告诉了我们。啊，同时这本书里边也给我们解释了。人生宇宙的真理，然后呢教化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这样呢就叫做天台四教。好，我们看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把这个四教前面呢加上天台这两个字呢，为什么称为天台四教呢？因为历史上呢、啊、除了天台宗叛教之外，还有许多高僧大德也有叛教。好，譬如光宅四教。光宅是这个南北朝这个梁朝法源大师所住的地方，称为光宅寺。好，观斋寺的这个法源大师啊，在历史上 影响力非常大。大家这个成语最，这个成语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呀？天花乱坠。中国的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吧？就是从法云大师来的，就是关宰师的法云大师来的。在南北朝南朝的时候，有一次啊，法云大师一上座，讲什么经呢？就是讲《妙法莲华经》。他在这个讲经的同时啊，天上的这个莲花一朵一朵都掉下来的。这个梁武帝啊，亲自在旁边这听经的，百多人都在这个听的。后来这个法云大师，就是观宰师的这个称之为观宰哦，刚才讲过了，为什么不叫他的名字呢？避名为敬，他住在观宰寺，所以称他是观宰大师。实际上他的名字叫法云。他这个《法华经》讲完了以后啊，这个听花呢就不垂的，听上的花也不掉落下来。所以这个讲的听花乱垂，这个在后来的这个我们成语里边是形容这个人讲的都是非常的这个好，哦，叫做听花乱垂。实际上这个成语就是从观宰大师来的。说观宰大师在中国的历史上，跟智者大师是齐名的，号称天台四大家。天台四大家呢，好像是这个吉藏法师。吉藏法师也有这个《法华经》解释，啊，好像规矩唯识中的规矩法师，他也有这个《法华经》的解释。还有一个呢，就是观宰寺的法云法师，他也有《法华经》的解释。我们这个还有智者大师，这个法华四大家当中，流传最广的、最有影响力的呢，就是我们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好，所以观宰大师当时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哦，他时经呢比这个智者大师早。观者大师、观者法云大师成名的时候呢，智者大师那个时候才刚刚出世没多长时间，因为智者大师是梁朝普通八年呢，普通四年出生的，啊，所以观者大师比他早。观者大师呢，他也曾经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呢判为这个四教。第二呢，元晓四教，元晓大师他是曹新人，他不单单是曹新人，他是曹新的王太子，他出家了。说历史上啊，这个很多的高僧大德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我们说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你叫他出家，两斤半的这个毛孔还塞不得。人家这个王太子，这一国之物丢掉不要。所以他那些人出家的跟我们普通的出家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你说我们这个假上来现在说很多，如果这些人这个多是这个像这个元晓大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会跑过去在假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呢，也就是真出家的人呐，往往素质都非常高的，啊，你那些假上来就没办法说了，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赚点钱，在寺庙里混，这个混水摸鱼的。这个元晓大师呢，他也是跑到我们中国学过这个佛法，后来呢，他这个，啊，这个，到了这个朝鲜呢，弘扬了这个天台宗、法云宗啊。这两位大师啊，我们是举个例子。那为什么要四教前面加个天台？这说明呢，这个四教是天台山智者大师所判的，啊，所阐述的内容。所以呢，用这个天台四教来区别，用天台来区别开跟其他的不同，啊，好，我们第三个字，这个乙，仪指的是仪式或者方式或者仪规等等，啊，用这三种含义啊，都能说得通。那这个仪到底包括哪些呢？那这个仪指的是什么呢？下面给我们解释说，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智者大师以58教判别生情、大小偏圆等。生情大家知道的，大小也知道的，偏跟圆是什么意思呢？ 啊，这个大是大乘，小是小乘。拼字的这个道理呢，还没有王传把它讲得圆满。相对的，王传就圆讲圆满了，那就是圆。好，拼就是把佛法还只讲一部分，圆呢把佛法全部都说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法华经》呢，称之为这个圆教，啊，也就是我们现在一学五十八教就知道了，啊，把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完整的讲圆满的，啊，它是这个最圆融、最圆满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这大是以五十八教啊，用五十八教判别什么呀？判别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门，哪些是讲的是比较深的，哪些内容是讲的比较浅的，哪些是对大乘根基来说的，哪些是对小乘根基来说的，哪些经书还是讲了一部分的道理，哪些经书呢彻底的已经讲得圆满了。所以叫做判别深浅大小偏圆等。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你看啊，如果把听胎宗啊这个教法掌握住了，掌握好了，那等于就是把八万四经法门的归类归纳呀完全都掌握好了。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学听胎宗，不管跟哪一宗哪一派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好，这个就是个框架。说我们为什么要赞叹这个听胎宗这个非常殊胜呢？就在这个地方，啊，他已经把我们这个教法的次第说得很清楚，然后呢，修行的次第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还是学教，还没学修法的内容，啊，这个修法的内容呢，像同盟之观呐、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呐、啊、啊摩诃之观呐、啊。我们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修禅次第，告诉我们这个修行这个修禅定的次第，从凡夫开始怎么样一步步步修上去，说得非常圆满啊。然后针对不同的根基，这个不以根据这个次第来修的，直接让我们一生能够成就的，讲个圆顿之观。哦，我们这个普通根基先次第上来的，讲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对不同的根基呀，还有讲个不定的之观。你看这个听胎宗，针对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法门，又把不同法门的层次、修行的次第都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偶一大师赞叹呐，在末法时期啊，唯有听胎宗兴盛了，佛法才真正的正行的下来。啊，他已经把这个教法呀、修法呀、次第说得很清楚了。这样呢，可以带动整个的这佛教的性质。好了，这里，说这个疑是什么呀？疑字，就是指的智者大师判定释迦牟尼佛一代死教的疑事、犯规等。那释迦牟尼佛八万四经法门，哦，这么多，我们怎么知道是对大乘讲的？你怎么知道对小乘讲的？哪些是生的？哪些是行的？哪些是方便说的？哪些是真实说的？那这样，我们智慧不够，智者大师在1400多年前已经帮我们把它理清了，说很好的法宝啊。不是说这个法没有，是人不去学呀。好，说这个古人就经常讲的，非道弘人，以人弘道。说我们这个不学这个佛法，就不知道这个修行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把释迦牟尼佛一代死教，一代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从出生到最圆满，到涅槃。这个时间阶段教化众生的仪式，这个叫做一代时教的仪式啊，方规等等。那说明 下面说所以成为天台式教育。那这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 要搞清楚。那这个智者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说自己我是用五十八教来说的啊，是智者大师用自己所证悟的境界，他是圆证法华三昧啊，用自己所证悟的境界呢，他自己在释迦牟尼佛法华会上的传承，以这样的梳理出来给我们后人呐、啊，根据这个方规往上面走。所以这个天台式教义呀、啊，那说明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定下来是这样，是智者大师通过这种方式来判定呐、啊，释迦牟尼佛当时的这个仪式方规是这样的，啊、哦，说这个归功于智者大师，所以称之为天台式教义。那这里呢还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啊、哦，所以啊，我们下面还是蒙瑞大师下面的这个解释。我这里面经常会引证蒙瑞大师什么原因呢？蒙瑞大师曾经啊是做过这个释教义的这个集解集注啊、哦，他是元朝人，所以是元朝蒙瑞大师。他说这个乙呀、啊、是指天台一家所说的释教思想，来判别解释佛一代的释教仪式。好了，这里呢，这个蒙瑞大师啊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这个特点，啊，所谓以是天台一教所说的释教思想，来判别解释佛一代的释教仪式，所以称之为天台释教义。我们这个释教义的法本呐、啊，在最后说呀，从此以下概略的说明。其他人判别佛一代实教说法仪式，我现在是用白话把它翻译出来的，你们这个后面的这个原本有的啊、哦。32页的第二行，这个第二句开始，他说：“自从此下，略明诸家判教仪式耳。”自从此下。略明诸家判教仪式，大家找到了没有？对呀、啊，那这个用白话翻译出来呢，就是说从此以下呀，从这个下面呢，概略的说明其他人，这个他呢，应该还是不用去跟这个他哦，就那个当人的他也用得通的哦。这个他呢，曾经呐、啊，我看到一个这个百家论坛上呢、啊，为这个字呢，是这个争议过的，哦。这个用之于人的时候，这个他呀，有的人认为呢，应该是用你我他的那个人称的哦，第三人称的那个他。这个如果用之于其他物品的话，应该用这个他。这个百家论坛上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有一个这个政协啊提案的时候呢，他用了这个字啊，有人批评他了，然后呢引起这个社会上去争论。好、哦，好，这里说略明诸家。略就是简略或者概略，明是说明，诸家就是其他的各种说法，哦，家呢就是其他的这个法师们，判教仪式啊，就是判别佛一代实教说法的仪式。这个是释教仪最后的这个一句啊、哦，那我们从这句里边就可以明白。我们这份释教仪所讲的两种释教啊，正是天台宗的观点啊、哦，不是指释迦牟尼佛因机施教度化众生的次第仪式。那这个呢，主要啊是说明呢，这种的这个观点呢、啊，这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这个。灵山妙悟这个传承的一种观点，好、哦，释迦牟尼佛本身他自己没有这样说过。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不说，留待给智者大师讲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呢，是对机不同而说不同的法，好、哦， 比如你这个人是小乘根基的，我就跟你说小乘的法；你大乘根基的，我跟大乘的法的。他这个施舍不同。然后释迦牟尼佛走了之后呢，留下来的经典呐、啊，智者大师根据他这个再生教化众生的这种的模式的这个存在，然后呢梳理出来，给我们说明了释迦牟尼佛啊、哦，实经上来说是法音阿含分等波罗法华灭，从说法的形式上来说，它是顿境秘密不定；他说现在方法的内容来说，它是暂同别圆。那行，我们讲到这里。那已经
把假一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为止了啊。接下去呢是假二，假二呢是示入者，就解释啊，清代释教义这个作者，这个释教义的内容呢是三大部揭露出来的，所以称为示入者。高丽沙门地光录。高丽是古代韩国的旧称，我们上次讲过了啊，在韩国，在朝鲜呐、啊，历史上呢也有三国，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三国，那韩国也有三国，那个时候称高丽、白济、新罗，分为三个国家。高丽呢是当时古代的韩国的旧称，高丽沙门，沙门是印度话。翻译到中国称为秦溪，秦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勤修戒定慧，溪就停止贪嗔痴啊，止息贪嗔痴。说沙门呐、啊，是这个意思啊。翻译到中国是秦溪，那秦跟溪再分析是什么意思呢？勤修戒定慧，止息贪嗔痴。那也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呐、啊，出家了之后呢，必须要持戒、修禅定啊，来这个修慧。在内心来说呢，要熄灭内心的贪心、嗔恨、愚痴，这就是沙门的意思。沙门是为出家者的总称，这句话指的是，不是说对于。对我们佛教内部的出家人的总称，因为在当时的印度啊，其他宗教的出家修行者啊也叫做沙门，所以这个通称指的是佛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九十六宗外道，他们出家的僧侣多叫做沙门。所以在印度当时为了有所区别，那大家都叫沙门，那到底是在哪一叫沙门呢？所以我们这个佛弟子们，佛出家弟子啊，在沙门起名加上个释子两个字，称为释子沙门。然后大家就明白了，哦，你这个沙门是哪一派的沙门？他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这一派的沙门，这个是释子沙门。那为什么称为释子沙门呢？因为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啊，所以是释子。那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啊，一般称为沙门的，那就指的是佛教出家众人，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的称呼，没有把这个老道也称为沙门，没有这种说法啊，也没有把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修士称为沙门，那没有，说这个沙门呢，就变成了我们这个佛教内部的这个单独的称呼了。那在中国出家众啊。以事为信，这个开始在于东晋时的道安大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历史上，佛教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啊，如果师父姓什么，那弟子也姓什么。所以我们在早期的那些高僧传里面看到，什么祖法父啊、祖智清啊，你看，祖是什么呀？就天主，他就是以祖为姓。他不叫释之清释法父，你看他叫祖法父祖之清，这个什么原因呢？早期的佛教啊，我们中国人跟他们学的时候呢，师父姓什么，学弟子也姓什么。后来东晋道安大师啊，他提出来不同的看法，他说你我们这样的这个姓啊很乱， 啊，出家人你姓张，我姓李，那还像是个和合众吗？他觉得呢，既然说以师父为姓，谁是我们的师父啊？释迦老子是我们师父，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姓释迦，那我们弟子们也应该姓释迦呀。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根本师父，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应该就姓释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单姓呢？比如我说我的名字叫释能杰，那应该叫释迦能杰。但是我们汉地的人呢习惯嘛单姓，所以我们为了随顺我们汉地的习惯，把家字去掉了，单姓姓释。说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姓啊是这样来的，啊，那我们居士能不能这个姓释迦呢？啊，这个不一样了。就好像这个是个宗族一样啊，你这个宗族啊，这个表示一个传统，表示一个血脉传统。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人可以姓释子、姓释，我们居士呢只能法名，不能加个姓。这样呢，大家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居士还是出家人。好，当时道安大师他提出来怎么说呢？佛以释迦为师，敬畏佛子的应从释姓。他打个比喻，他说这个譬如河水、井水啊、浮水流到海里边呢，多应该叫做海水。河水、井水、池当中水流到海里边，多应该叫海水。张姓、王姓、李姓、孙姓跑到出家的时候呢，多应该成为释姓啊。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有的人听了还不服气，他说你这样的自己搞一套啊。后来真一阿拉含经翻译到中国来，四河落海同一行为，四姓出家皆命为师。你看在真一阿拉含经里面就找到依据，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非常的佩服啊，说这个道安大师啊都了不起。我们在历史上呢，这个道安大师是非常有名的啊，他是改变了我们中国整个这个佛教界的这个佛教界的这个有些的这个仪轨。那这个道安大师是怎么一个人呢？他称为应所菩萨。什么叫应所菩萨呀？他这个手臂上呢有个三宝印一样的凸出来的，称应所菩萨。他这个人呢长得是奇丑无比，道安大师真的很丑的啊。他出家的时候呢，他师父看不起他，说这个蠢家伙长得又难看，说这把他干过去吧。干了三个月，干了三年，道安大师这忍不住了，他师父啊，他说我跟你学法学了三年了，你怎么都不叫我这个金顶呢？他师父说那行啊，你看你拿过去看吧，把《华华经》一大堆丢给他。上午拿过去，终于拿回来了，告诉他师父，师父啊，他说我《华华经》学好了。然后他的这个师傅就很生气，说你这个怎么会讲话这样子啊？对师傅也不尊重，你不打妄语嘛。我们古代大家知道，听帝君亲师啊，这个位列听帝之尊的，欺师灭祖，你这个都不得了的啊、哦！你这个欺凌师傅怎么可以？他就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说我真的学完了，学完了，他你念念给我听听，他不要念了，我就背给你听就好了。这个方法一下背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师傅人大吃一惊。哦哟，你是千里之马，病立于草立之间啊！但我不是伯乐，你要去跟谁学呀？跟佛祖僧学。所以他就是他师父觉得是没办法教他，就跟这个佛祖僧学。佛祖僧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呐、啊？那不得了啊！他这个网我们过去呢没有发定火，没有这个定灯的，靠蜡烛灯啊、哦。他也不需要蜡烛灯，什么东西呢？这个擂鼓这里开个洞。白天的时候用棉花一塞，晚上看书的时候把棉花一打开，里面灯照出来了，自己看书。他就神通的。佛陀城是水的，你看，他是这个五福乱华十福的师傅，石磊师傅，大家在学过这个历史都知道。我们当时的这个晋朝呢，分为东晋和西晋啊，正牌传统的是晋朝，是属于东晋。但是呢，北方呢已经都陷落于少数民族的这个政权当中。这个其中的这个石福石磊啊，他两父子的是暴杀威名， 他杀我们汉人很厉害的，看到人就把你杀死掉了，非常暴力。斧头城呢是为了去这个教化他啊、哦。当时这个石斧石磊呢不相信佛法的，他们两父子都不相信佛法，看到和尚就进到一个杀一个。当时这个出家人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石斧这个佛陀城就跑过去，这个佛陀城好像就又叫白卓和尚啊、哦。为什么白卓和尚呢？他这个脚啊很白的，不光踩在地上怎么踩的他就没有脏的。那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罗汉呢他自然的离地三寸，我们看过去是踩在地上，实际上他是没有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脚上啊就不会脏的。所以他是为了教化这个石磊石斧两父子呢，他就跑到这个皇宫里面去，跑过去一看啊，这个石斧石磊大怒啊，他说我到处找你们和尚找不到，你自己还送上门来，那还得了，叫这个八大金刚跑出来用这个铜锤一砸，这个铜锤的这个柄子砸弯掉了，这个佛陀城的这个土上啊直冒这个星光。这个时候这个石磊师傅说，这个怎么碰到这个妖僧，他赶快绑起来，他丢在老虎笼给老虎吃掉，老虎这个站在他旁边的时候呢就土地下来双膝跪跪在那个地方。当时的这个太监啊就报告这个石磊，他说这个出行怪事的，老虎看到他这个土地下来了他跪在那里。这个石磊不相信啊，他自己跑就过去看，跑去看的时候，这个老虎看到这个皇帝来了之后啊，这个呦他跳出来想抓他，这个石磊吓得不得了，这下呢他觉得这个和尚不是普通人啊，这个时候他就把他这个请出来了，就非常对他恭敬，他你这个人的确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喝茶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是佛陀城大师啊，突然把这个一杯酒啊含在嘴巴里，一下东方又扑过去。这个石磊觉得很奇怪，你干嘛呢？他说现在这个东北方啊这个起了大火，烧掉的人太多了，我再不救的话人死的就更多了。那石头城心里面嘀咕，有点不怀疑，有点不相信啊，怀疑。过了一会儿呢，他清理马呢，那这个将军快马报干什么呀，某某那个城池啊烧火了。他说怪事的，什么怪事呢？火正烧得很猛的时候，突然从空当中啊降下酒雨，他把这个火就灭掉了。他说这个酒的气味很重啊。说这个佛陀城是这样的一个人，道观大师呢就跟佛陀城学的啊。后来这个慧远大师，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跟谁学的呢？就跟道观大师学的，他的徒弟叫出来开创一个净土宗的一个宗派。说道观大师这样的一个人啊，说不得了。因为下面还有几分钟来说我就不讲了啊，看看这个禄这个字，天台施教仪施禄者的禄这个字啊，禄指地方法是超入天文台生大补判教的总纲和要领，所以最后一页说即按台教广本超入五十八教略之如此。这个广本啊就指的生大补的内容啊，说这个禄啊怎么知道是禄出来的呢？就根据最后这一页他自己说的啊，即按台教广本超入五十八教略之如此。好，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是甲一甲二啊。